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十七节，亚尼尔对以色列的长老说，你看这人虽然坏，但他就有权威啊，他一说我们跟大卫家和好吧，统一了，大家就听。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，这也不知道有多少真话。从前你们愿意，这些人到底愿意谁做王呢？常常也是看时局，就跟选民一样，我们也是常常变化的。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，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。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，又到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。亚尼尔带着20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来带来的人设摆宴席。亚尼尔对大卫说，我要起身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，与你立约，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。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，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。这一段你不能不承认亚尼尔有办法，这杯酒释兵权，或者一席话就减少了所有的战乱。他跟以色列长老讲，我们甚至讲出一些宗教的理由啊，你看耶和华也是这样说的。那么以色列长老是领导者，便雅悯人是被领导的，然后又把说给以色列人听，说给便雅悯人听，听了然后他们有好的反应，再来说给大卫听，这是专机了。那么这个连战的专机在北京，当然现在这个事情就不还不是连战的层次，要比那更高一点层次去了，然后大家都谈得好。各位，我没有在说赞成统一或台独，我不在谈这些事，我只在谈到说用我们现在一些词汇来了解当时的这些冲突和状况。就亚尼尔做和平使者做得非常好啊，这一方面也同意，绿营的蓝营的都同意了，这是很难得，都同意愿意跟大卫这边和好。然后亚尼尔还说，我继续会让整个我们这边的人都能跟你立约，都能够，我会说服他们拥护你做王。好，亚尼尔在跟大卫谈判的时候，约押正在做另外一件事。22节，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，带回许多的掠物。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，他也平平安安走了。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，这敌军是谁嘞？这敌军是非利士人、亚玛利人还是以色列人？这我们真是不太清楚。就是那个时候看起来，就约押也是一个很跋扈的人。约押对大卫虽然不像亚尼尔对伊斯波设那么跋扈，但是大卫很多时候也罩不住约押。包括后来不是吗？大卫要数点民数，约押觉得不要数，就不能够执行这命令。约押也是跟很多人一样，不要把他只说成一个好人或坏人，他有很好的地方，他有很为耶和华发热心的地方，他也有很忠于大卫的地方，他也有给大卫很恰当建议的时候，但他也有很坏的地方，很凶的地方。包括这里这件事情 约押呢，虽然撒母耳记的有提到约押好像有些不对，但是我觉得约押要杀亚尼尔有些合理的地方。我们先讲一个不合理的地方或者一个错误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说亚尼尔能让这两个国家流血降到最低，你不应该夺这个人的命，因为如果亚尼尔不在，那可能会流很多的血。为了这个理由，杀人战争总是最不得已的，但约押要杀亚尼尔，约押因为很多理由要杀亚尼尔，要报仇，那么觉得亚尼尔不好，可能也是自私的。约押现在是元帅，亚尼尔两国合一了，亚尼尔就要做元帅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在双方和谈的时候也有很多擦枪走火的，就是也有去打仗的时候。好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，他已经走了，这一次的和谈很顺利，平平安走了。约押和23节，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，就有人告诉约押说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，王送他去，他也平平安的走了。就跟你们公司一样或你们教会一样，有一个政策，那么大家意见不一定都一样，我们现在要不要发展这个发展那个，跟哪个公司合并或者做什么，大家意见不一定一样的。可能大卫约押去打仗的时候，大卫跟亚尼尔谈，这多少都应该有相当的机密，就不能太机密，但是就是不能够让约押来搅局。约押回来了，一听到了，啊，亚尼尔已经来谈过了。那个约押的跋扈，约押的凶狠也表达出来。24节，约押去见王说，这里我都觉得圣灵有特别的意思，他没有说约押去见大卫，约押见王，也就是约押在这里是就是反对王的，很大胆。你这做的是什么呢？就你做错了，亚尼尔来见你，你为何送他去？就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友善？你送他一去，他就踪影不见了。其实是约押要找他。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，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所一切所行的事。他哪是来跟你谈合一的？他是来侦测你的，他是要知道你的来去，然后要害你的。大卫当然不相信约押讲的。大卫知不知道亚尼尔要来跟他和谈？已经7年半没有和谈了，已经7年没和谈，为什么现在要和谈？知不知道是为了利斯巴的事？我不晓得，以大卫的灵敏可能知道，但不管什么理由，他需要这个人，所以他不会接受约押的讲法，他需要。第26节，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，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，在希拉井追上他，将他带回来，大卫却不知道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，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口，瓮洞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，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，他便死了。这是报他兄弟亚撒黑的仇，是报仇，这是没有错，但是也许他也觉得亚尼尔不好，也许也有要保护自己元帅身份的，就一个人做事动机可能很复杂。约押后来又在一次的事情也暗杀了一个可能要取代他的亚玛撒，就这些都有人间的事情。这也你也可以看到大卫是也是难做事。好，各位，那就是说我们拿，你看我们派一个使者去和平谈判，你把他杀掉了。所以当亚尼尔死了，大卫第一件事 就要做出一切的姿态，让人知道亚尼尔的死不是他的意思。大卫就要马上演戏哦，演给大家看哦。二十八节，你看的都很好笑哦。大卫听见了，就说：“流尼尔儿子亚尼尔的血，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。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。”不要忘记，约押是他外甥，约押是国防部长哦。他这样骂自己的国防部长，而且骂得很凶哦。又愿约押的家里不断有患漏痔的、长大麻风的、驾拐而行的、被刀杀的、缺乏食物的。不但是这样哈，你看要哭哦。第三十一节，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：“你们当撕裂衣服，腰束麻布，在亚尼尔棺前哀哭。大卫王也在棺后。”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，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，众民也都哭，不但哭，而且不吃饭。三十八节，日头未落前，众民来劝大卫吃饭，但大卫起誓说：“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”三十六节，众民知道的就都喜悦，凡王所行的，众民无不喜悦。三十七节是最关键的。那日以色列，就是亚尼尔，就是伊斯波色，就是扫罗的国度。那时以色列众民才知道，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，非出于王意。哦，大卫要跟我们和谈是真的。不是把我们和谈的使者，我们的元帅引诱到他们那里谈了，就把他杀掉了，然后趁我们手足无措用武力来把我们也都杀掉。不是，大卫哭得这么诚恳，想来这不是他的意思。
对，
整个是大卫要演这个戏。我不觉得他对亚尼尔有任何的感情，纯粹是政治上的一个伙伴，但他很需要这个伙伴，他需要哭哭哭哭，或者，这个鼎鑫集团的人哭哦，哭哭到有一天我们承认哦，他大概不是故意的，这个大概不可能的哈，就是要演戏啊。各位，对不起，圣经里面，圣经所写的不是天堂的事，圣经是神的话，写的是人间的事。写的是我们这些罪人的事情，所以有这些政治上的事情我也就没有仔细讲，但是就读一下，也提出我们常常忽略的观点。有几个我刚刚没有读的。三十节，约押和他兄弟亚比赛杀了亚尼尔，是因为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。所以亚比赛就是大卫的这三个外甥兄弟啊，都是悍将，大卫不能不用。亚撒黑是死掉了，后来这个亚比赛还算是很忠诚。约押呢，大卫对他就是又爱又恨，他的确会打仗，也聪明，也常常提出很正确的建议，但是呢他也常常不服，很凶狠啊。然后大卫又要全国都在那里哭啊，也为他举哀啊。第三十三节啊，亚尼尔为何竟像鱼丸人死呢？你实在太不谨慎，太不小心了。其实这一点大卫也有错，大卫应该想得到约押不可靠，约押很恨亚尼尔，他应该想到这一点。你手未曾捆绑，脚未曾锁住，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，就是你是很善良的被那个奸恶的人杀死，然后到就是以色列的民心又被挽回了以后，王也说了一句真心话， 第38节，王对臣仆说，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？我虽受高为王，今日还是软弱，这希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，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。就大卫的气当然是可以比较和平统一的，几乎被押尼被约押破坏了，幸好没有被破坏，但是几乎被破坏，这他很生气的。另外可能就个人来讲，他的命令没有得到元帅的尊重，这也很火大。好，下面你就可以看到第四章第一节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，手就发软，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。虽然亚尼尔对伊斯波设不好，但是还是一个保护伞。就照一般人想法，我是王，大卫也是王，我的父亲逼迫过大卫，现在大卫做王了，两国统一，我一定是不得好死嘛，把我交出去。你看果然亚尼尔去了，谈判被杀掉了，那我们不是更惨吗？以色列也很害怕。好，呵呵，各位，这时候就会有什么情形呢？我们老总统当初到台湾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害怕。就各位，你不要看后来大家都喊万岁啊，我有听说过老总统如果没有看到宪兵他不下车，因为他最信任宪兵。也有早期说的时候，他下飞机的时候，在高雄下飞机的时候是孙立人去接，孙立人家不要怕。就是各位，我们人就是这个皇帝当然也很可怜，其实现在的确就是当他越来越没有权势，看起来两国要统一了，他不再是王的时候，他身边的人就想杀他了，可以做一个做投名状，或者做一个发财的工具。第二节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，一名巴拿，一名利甲，是便雅悯之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，比路也属便雅悯，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，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儿子名叫米非波设，这是另外一个，是瘸脚的。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，他才5岁，他乳母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，腿就瘸了。一日，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，约有午热的时候，到了伊斯波设家，伊斯波设正在睡觉，他们进了屋子，假作要取麦子，就刺透伊斯波设的肚子逃跑了。他们进屋子房子的时候，伊斯波设正在卧房里躺卧在床上，他们将他杀死，割了他的首级，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，将伊斯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，看哪，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首级，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。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兄弟巴拿说，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，他自以为报好消息，我就拿住他，将他杀在喜格拉，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。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床上，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，从世上除灭你们呢？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，砍断他们的手脚，挂在希伯伦的池旁，却将伊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里。好，这我就不去细说了啊。下面就是他们的统一，这个时候统一就水到渠成了。但是说起来老百姓也是不好，你看他们说的话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 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